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本来今天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英国交通部长克拉玛送给柯文哲怀表的事，不过大家都在讨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柯文哲目前还没构成一个灾难啊。可是刚才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灾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脸书 Instagram 还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在一夕之间就好像忽然就没了，就挂了。哎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它会发生，而且可能还会发生的更规模更大一点，这有点像不可预期的地震一样。来，我们来听听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它就像一张啊。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破碎的脸书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脸书恢复了是吧？高兴了是吧？啊，你看我的声音都不一样了是吧？脸书 Instagram 它不能就这样走远了。
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声。
至于柯文哲失礼失言，这已经不能算新闻了。各位对这一件事情如果还有兴趣的，可以到我的脸书上去看一看。回到一个尝试文明和礼貌的基本层次来讨论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把白目当作耿直。
难以开口道再见，
在我面前的这一张一点都没有破碎的脸，不正是哎，我朝思暮想的孙伟新馆长吗？好，伟新兄。
Yeah， 我也很想说 I miss you too， 可真说不出来。
哎，我们从来也不用脸书联系，可是看到你比脸书和 Instagram 恢复了，我更高兴。奇怪了。
哎呦 ，I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 我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大的恭维。
哎呀，特别是这个孙老师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好像今天还有大事发生，是吧？除了这个破铜烂铁的新闻跟那个 Instagram 啊，
对啊，除了怀表没大事了。
对，有，今天特别有大事呢。来来来，我们来谈谈，你刚从记者会现场回来。
对，刚从下午一个记者会，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冲进了我们的录音室，然后看到了大春兄，看到了我们的青盛一小一哥哈。真的挺高兴的。上午在科博馆刚刚举办了一个记者会，今天
上午是在台中的，
台中的记者会呢很好玩，极端有趣好玩，因为我们不是最近有一个恐龙蛋的展览嘛？
哎，
那恐龙蛋展览，中华电信呢跟我们合作，中华电信也希望是这一方面能够展现他们 4G 的实力。所以呢，在恐龙蛋外面的这个大广场上头啊，大春兄现在有个20米直径的 3D 幻境。铺在地上就是一片塑胶输出啊，但铺在那边你就看得到，远远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地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上面一个薄薄的碎木头搭的断桥，底下呢瀑布水流急哗哗的，里头还看到始祖鸟在飞翔，恐龙在往上爬。
有恐龙跟始祖鸟的时代是谁做的桥呢？
那是土地崩塌了以后留下来的天然桥。
好，
然后更好玩的是说这是我们常常讲 3D 幻境，现在国内也慢慢开始熟悉了哈。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中华电信跟 Nokia 啊，他们创造了一个城市，使得人走到这个断桥那一个上面去，看到的不是白素贞， 看到是三只大恐龙，
是
面前有个大荧幕，是台达电子公司提供的。台达有一个用车子载进来的巨大荧幕，那荧幕上呢，上有一个摄影机，就拍着这个3D 幻境。如果今天大春兄走到里头去，站上断桥了，你就在荧幕上看到你站在断桥当中，旁边有两只恐龙绕着你转。
我成了行为艺术了，
你可以跟那恐龙互动，摸摸它。重点是说，那恐龙其中有一只一转身，就带着你走到展场里去看恐龙蛋的展览。
嗯，
那当初的 whole idea 是说，那是一个吸引大家来看恐龙展的一个尖端科技，
是
把1亿年前的自然生态恐龙蛋结合了最尖端的3D、4D 幻，他们叫4D 幻境。
嗯
，3D 你是看到 3D 它不动 ，4D 是它连它都会动。
哦，还会动，
叫 4D， 所以恐龙会跑来跑去的。
是，
哎，大春兄，礼拜天啊，我刚从垦丁天文台上了课回来，下午回到了科博馆，你知道吗？本来我们是围了栏杆的，还没有完全弄好的围栏杆，结果我们大人小孩钻过栏杆就在里头玩起来了。
嗯，
大荧幕上那个恐龙一出现，那小孩简直是疯狂的，在里头跟恐龙玩啊摸啊打招呼的。
你刚才这一段话已经为这个台中市增加了1%的 GDP， 现在已经有人潮涌到台中去了。
对，但大春上午是一个极端有趣的科学展览的这个推广活动，下午我们赶过来就在教育部旁边的会议室呢，开了一个澎湖猿人大发现的记者会，科博馆有60几个研究人员，
是
他的研究能量不输给一般的大学的。那其中我们的地质学组张军祥主任跟日本海部东京的博物馆、国立博物馆，还有澳洲的学者，还有东海大学林良恭教授，
是
做了一个4年的研究计划，在澎湖海沟里找到了一个原始人类的下颌骨。
哦，
下巴骨上面从牙齿的分布、骨头的粗细判断，台湾的直立人出现已经不再是我们教科书上写的佐证人2万年前的了，至少到19到45万年前了。
等一下，你们在澎湖的海沟里捡到一个下巴颗？
对，
这个
半截下巴颗，
这个我不要说不能相信啊，是难以置信。可是是什么工具或者是什么样一个观念导引你们去找到这半个下巴颗的？
底拖渔船，在澎湖海，
它拖上来的。
对，在那边打捞捞鱼的渔船啊，
嗯，
常常就会在澎湖海沟里捞到哺乳类的动物骨骼，化石。这其实证明一件事情，在过去几十万年里面，当地球进入冰河期的时候，海平面降低，整个连接大陆跟台湾的陆地是露出海面的。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澎湖古灵指向，灵就是那个草字头，四角菱形的那个灵
啊，灵
灵齿，牙齿灵齿
啊，灵齿
古灵指向。这里古灵齿像个巨大的一个标本模型啊，站在我们走道当中的阳光国道当中，然后那就在澎湖海沟4万年前找出来的。那一般来讲，小型的海岛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型的动物。
所以它是从大陆它连过来的，
对，从大陆过来的。然后今天他们在讲，其实有一个结论，可能是说因为气候变迁或者怎么地哈，那有好多中原道路的中原上面的哺乳类会逐渐往南移动。
哎，
那可能台湾当时就是一个桃花源，
是
这一带的环境，台湾跟澎湖海沟气候比较温暖，能够过。
但是它仍然在地理上是跟大陆是连在一起。
当时是对，其实现在也还是连在一起。
是，
只不过现在气候温暖了，海洋海平面上升了以后，就把这一个原来的陆地给遮过去了，看起来是台湾海峡。
是，那可是这个下巴颏啊，怎么能判断它是人的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灵长类的？
这其实刚刚在记者会里面，林良恭教授，他其实是我们张军祥主任的启蒙老师。他就讲说，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可能也是灵长类，你说不定是个猴子，是个人猿什么的，而不是，他们给判断的出来人的特征，直立人的Homo sapiens直立人的特征。也判断出来，
19到45万年前，
19万年到45万年以前。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就拿20万年前来说吧，原来知道是2万年前的佐证人，瞬间这个时间就往前推了10倍，
是
到了20到30万年以前了。
不过这渔夫，也就是渔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厉害，就是他一打上来，他就要有这可能是什么考古证据，这个又如何去判断呢？
他们会跟我们合作。
嗯，
其实张主任在今天做记者会介绍的时候还放了几张照片，就是他跟着渔夫出海的照片。
嗯，
因为澎湖海沟捞上来哺乳类化石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是相当丰富的，所以考古人类学家多半会跟着渔船一起出去。那张主任说，你知道船上这么些人里头哪个是考古学家？
分不出来，
穿救生衣的就是考古学家。渔夫谁穿救生衣的？
对，所以他下了船，那就到家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捞上来的东西里面，只要看到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就可以收起来做化石研究了。林良恭教授他说没有问题，他怎么样分辨一般的灵长类跟我们人类？他们是有专业的，他自己是台湾的哺乳动物学会的理事长，
是
他在记者会再三强调。不要念错了，不是哺乳学会的理事长，是哺乳动物学会的。
哺乳动物学会，
对对，哺乳动物学会。所以今天这个也很多记者去，我相信明天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为什么要今天这样子下午赶落在这个时候举办记者会？
嗯，
因为这个结果今天在英国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上面。
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哈。
是 Nature 系列的 Nature Communication 是自然通讯了。他要求很严格，
嗯，
他要登出之前五天会通知你，
是，
然后登出之前的24小时加减你才能够宣布，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事先跟外头讲。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全世界第一个披露这个，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今天现在才是刚刚迈入了英国的凌晨，
嗯哼，
他现在刚宣布，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全球第一，就是
对
啊，
对，谢谢，
不容易啊，
哎，还好，谢谢，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发现一下巴颏的。
我觉得博物馆，这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科博馆哈，它除了有科学展示跟科学活动的能量之外，就教育跟推广能量，它的学术研究也相当丰富。
好，那么这个下巴颏还带来了哪一些在考古学上的知识细节？
大壮兄，不管说您不要说您不相信，我听了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啊。嗯、张主任到后来是把这个人，有这个下巴颏的人，大致估计出来是160几公分，男女不知道，
嗯、
性别没办法判断。
嗯，
160几公分，那60几公斤，
嗯，
直立人，
有没有牙齿？
有，上头有牙齿，
啊、
而且那牙齿挺粗壮的。
嗯、
啊、牙齿的骨头，连那个下巴颏的骨头都是比较粗的，牙齿是比较壮的，这样的特征是比早先发现的佐证人要来的原始很多。是更早期，
那可以推断他吃的食物吗？
这就不知道了。
嗯哼，
这就不知道了。
好，我们总之我们看看是不是还会有更进一步的细节，尤其是要等到 Nature 的文章刊出之后，对不对？
今天就刊出了，
那就还要翻译啊。
啊，对对对，还要翻译。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了。
好的。这是您今天的置入，可是我觉得今天非常有收获哈。
谢谢谢谢。
原来在台湾海峡底下还有一个古帝国。
原来下巴颏儿。
啊、来，这个马克思梦想火星愿景，这个你给你解释一下，马斯克吓我一跳。马斯克。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想法啊。
嗯。
他希望这个马斯克哈、啊，
嗯，
也是个你知道有钱人希望太空探索，然后呢，就是希望在地球卫星轨道上建立一个通讯卫星的网络。
嗯哼，
也就是说，你未来如果要发展了火星移民，你就有太空的网络系统了。
这个马斯克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哈、啊，
嗯，
可以说一说吗？
对、yeah, ，他其实也是跟他的几个朋友一块儿，
嗯、
像我们说。他也雇佣他了一大堆的太空工程师啊，
嗯，
想来做这些内容。
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去布建太空网络，希望从地球到火星的8个月上头，
嗯，
你都有网络 coverage，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嗯哼，
所以那到底这个马斯克他的想法能不能做成？企业家是有怀疑的，
嗯，
但是呢，他们所提的像什么$几十亿的费用啊，几十个人的工程师团队啊，
嗯，
在2018年要上线，
嗯，
这些是他的朋友跟他 competing 的，
嗯，
要跟他竞争的东西，
嗯，
对，也就是像什么理查布兰森他们讲的维京集团的哈，
是，哎，可是我觉得他比这个 Richard Branson 做的东西更符合我们对于科学科技的发展，
嗯，
所期待的，
嗯。
Richard Branson 那个好像看起来就是让有钱人能够上去体验一下，
对，
失重状态而已嘛，
嗯，烧点钱
啊。
然后，
可是马斯克，也就是这个，
嗯，
Tesla，
嗯，
SpaceX 跟 Solar City 的老板嘛，
嗯，
是吧？他的想法可能更直接的跟科技的发展有关了。
对，它其实是摆在比较低的地方嘛，
嗯，
离地面就750英里的低轨道，
是，
那比现在我们遥远的通讯常用的同步卫星呢 还要来得很低。
嗯，
那你到了地面再回传卫星的时间就很短。
嗯，
我们以前在做卫星观测的时候，很大的痛苦就是上传0.5秒，下传0.5秒，所以那个时间 delay 还是蛮明显的。
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它能够在比拟光讯号在光线中的速度哈，节省一些时间，让那个电波讯号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太空里面跑。
嗯，
那也能够让偏远地区跟近太空都能取得了网络的联系。
是，
所以呀，他们可能要扩张，几年之内扩张到1000人的规模，这也是很有趣的做法。
Richard Branson 好像对他的这个计划也有一些意见的，看起来他们就是这个竞争者嘛。
对，他是不看好他这个太空网络了。
嗯，
他说他没有频宽执照，那什么意思啊？这是，
嗯，就听起来酸哈，是不是听起来很酸？
是、yeah.
不过接下来有一个消息哈，在火星上我们终于找到我们失去的宠物，
小猎犬二号，
11年以前
啊
失踪的小猎犬二号。
对，我觉得想想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当初呢，我们的小猎犬二号是欧洲的太空船，
嗯，
它叫火星特快车，
是
Mars Express。当时我们还开他的玩笑，说你不要把它叫成火星的便利商店，
嗯哼
，Mars Express。然后呢，他到了火星以后，把一个登陆艇扔下去，登陆艇就叫 Beagle Two，
小猎犬二号，
小猎犬二号，跟达尔文那个小猎犬有关系的。结果扔下去以后就无声无息，再也没有联络了。
嗯，
到底是撞毁了、失败了，还是怎么样？他也让火星人给弄走了，也不知道。
嗯，
那经过了11年，现在拍照找到他了。
嗯。
它的小猎犬二号呢，打开来其实就像一个怀表那么差不多
啊，就那么大吗？
啊，不是没那么大哈、它的形状比较像怀表。
嗯，
打开来有好几片太阳能板，看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嗯哼，
那在2003年，它12月26号脱离的母船对着地表飞过去以后，
嗯，
过一阵子就没有消息了。
是，
当时我们还开他的玩笑说，钱扔在水里头还可以听个响啊。
对。这我们的确说过这个，是吧？
对对对，
而且语带嘲讽。
哎、yeah. ，
等会儿，这一回11年以后，也就是今年的1月16号，前不久，
嗯，
小猎二号再度出现了。那你刚刚说像一个怀表，我们先不管它的这个内容如何，也就是它的器械了、功能了。
哦，这没有机会了。
没有了，
这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摆在那边那么久，你没有启动它其实是完蛋了
啊、哦！
因为火星到了冬天是非常冷的。为什么会找到啊？其实不是说我们谁上去找了，而是美国 NASA 的一个火星绕轨的太空船，
嗯，
绕轨道的叫做 MRO， 叫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是
火星侦察机了。
嗯哼，
那这个火星侦察卫星绕着火星转的时候，一路拍，竟然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面看到了小猎犬二号。安然无恙的一个降落伞还绑在上面的好端端的在它该降落的平原上面
晒
在那个地方。
这个安然无恙的意思就是说它成功的登陆，
对，
但是它翘班了，
是不是
啊？
不干活了、
不干活了是吧？
对，成功登陆，所以它至少欧洲人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讲，他说还是成功登陆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哎呀，就在我们的现场，
哎呦，好巧啊！
来，我们今年仰望星空，好像热闹极了，是不是？
在今年有2次日食，可是咱们在台湾都不见得看得到。有月食，月食倒有机会，金星跟木星也很好，所以今年我们的天文事件。其实当然一开始大家如果把全球摆在心上而不是只有立足台湾的话，放眼全球3月20号的上午那日全食将发生了，
嗯，
但它实际上是在北大西洋到北冰洋
啊、
哦、如果你有兴趣到丹麦跟挪威，三月也还好，秋天，
嗯，
秋天啊，不，三月还是春天我想
了南极
是
三月来了，
春天还是冷的，
28月春秋提，
对对对，还是冷的。那其他欧洲非洲看得到日偏食在这个3月20号的时候，
嗯，
那第二次日食呢，那其实在非洲南部印度洋南部跟南极的大部分地区看得到日偏食，所以这次日食是个偏食。 那月食就比较有趣了。
嗯，
一个是4月4号儿童节，
嗯，
那国际标准时间12点，也就再加8小时
啊。
我们是国际标准时间加8小时，
是
晚上8点。
而
哪里有满月，哪里就看到月全食。所以太平洋地区、亚洲东部就包含我们了。
哎，
全食当然只有12分钟，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
嗯哼，
但是呢，偏食呢就从晚上8点15开始到9点45，
是
1个多小时的时间前后。
嗯哼，
可这个月全食会蛮精彩的。4月4号，大家可以写下来，儿童节之余还是可以看。
那今年的那个月全食都是在节日啊。是不是你期待的秋天里也有一次？
对对，第二次月圆9月28了。
哎，教师节。
对，儿童跟教师都各有一次月全食。嗯，这不是我们刻意安排的。
这很好记啊。
对对对，但是
标准时间呢？
标准时间的不行，我们看不到，因为它是这一次的全食啊。
嗯，
它是偏食的开始是1点06分，加8小时早上9点06
啊。
那实际上呢是10点多开始全食，
是
到11点钟结束。所以这是我们在早上期间，
就是在亚洲地区是不要想了。
对，是欧洲跟南北美洲看得到。
嗯哼，
对呀。
好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吗？好像还有金星跟木星的消息。
对，大家在晚上的时候走出去看，除了我们冬季星座，现在冬季星座也快走到尾声了啊，
嗯，
马上就要立春了。
是
冬季星座的猎户座跟冬季大三角，我们旁边还是看得到一个最大最亮的。最大的行星虽然不是最亮的，就是木星。
哎，
木星现在刚好是在最好的位置，我们就在它冲。所谓冲，基本我们讲冲冲冲的意思是，太阳、地球跟木星几乎排成一条线，意思是地球在晚上整晚可以看得到木星
啊。
对，所以这是
这就叫冲
冲。
哎，那如果说是其他的，比如说像土星，也是排在一条线的话，那么也叫冲，
也叫土星冲
啊，土星冲，
这是叫木星冲，
火星冲。
火星冲，但其他两个就不行了。水星跟金星在里面，
在里边就不行了。那
叫合，
哪个合？
合作社的合
啊，
合。然后它有内合有外合，
是
因为太阳跟地球中间，如果你把金星摆在这儿的话，这个叫内合。
是，
如果你金星摆到太阳的另外一边去的话，
啊，
跟地球还是一直线，这个叫外合。
外合，
对，这是合。然后刚刚在我们外面的叫冲，
嗯，
所以外行星才有冲，
对，
内
行
星才有
合。
我顺便讲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金星的完整圆的亮面。因为金星在我们里面，所以太阳照的它发亮那一面呢，我们在地球上很不容易看到，
是
因为它是朝太阳那边的。所以金星其实是有月相的，有金相的。
是
我们以前叫月牙，在金星就叫金牙。
你不要让我一次记太多的名词。
OK， 好好好。然后
智商没有那么高。
对，金星了，朋友，你也聪明了。然后1月到7月都是金星是昏星，
哎，
也就是傍晚看在西边地平线看到的。
是，
除了我们刚刚说木星特别精彩之外，哈，上半年都看得到，金星在上半年是昏星，
昏星，
尤其到2月到6月，大家在太阳下山以后，哈，这个金星会很明显的闪亮在西边。
哦，对了，我想起来，在昏星的时候，金星的名字就叫长庚星，
对，叫长庚，
对吧？在清晨的时候它叫启明星，
叫启明，还好不是长庚跟别的医院的名字，
是吧？
启明，对，过去中国人以为是两颗星，
哎，
到后来发觉就是太白金星。
是，
但是有趣的是在今年2015年，那金星跟木星会有一次相会，在太阳升起前东边的星空，10月26号。
是，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那天清早无论你是起得早或者前天晚上睡得晚，两颗星全太阳系全天啊，除了太阳月亮之外最亮的两个天体，金星跟木星，
在拂晓时分，
对，拂晓时分肩并肩手拉着手出现在东边的天空。
再讲一下日期，
10月26。
10月26，哎呀，那可能就是 NBA 开打的时候。
那是已经打到了棒球季后赛了，是不是？
对，起码我知道大概就是那几天里头 NBA 是要开赛的，
所以顺便熬夜是吧。那火星也会去凑热闹，但是火星相比之下它就弱过很多了。
嗯哼，
但是我讲完今年这个东西以后哈，更精彩的两个事情还在路上。
哦，
一个是什么？一个哇，其实是三件事。去年不是讲说罗塞塔号去了彗星吗？
对，
它绕了彗星转，然后把一个登陆艇丢下去了，都算成功了。但丢下去的那个降落艇啊，我们叫菲雷，对，菲雷，他因为丢到了日头阴影里头去了， 它的太阳能板一直不能充电。
是。
那现在只希望说等到这个彗星带着这个太空船在它旁边绕的太空船越来越接近太阳的时候，日照能够丰富一些，照到这一个
太阳能板
上，太阳能板它能够恢复部分的功能。
嗯
它表面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70度，
是，
所以冻了那么久可能部分仪器就完蛋了。
嗯
他们现在很希望它登陆艇能够恢复，但不管登陆艇能不能恢复，大春兄啊，旁边绕着罗塞塔号就可以做最近距离的观察，这一个彗星 CG 彗星能够慢慢长出彗发跟彗尾来了。
哦，
因为接近太阳，
也就是彗星的诞生，我们一直在期待彗星的诞生的那个过程。
嗯所以这个罗塞塔号任务精彩就精彩在这儿，除了它的大亮点是降落一个登陆艇之外，
是
它就是环绕的那个彗核，一直看到它受太阳的热力喷发出喷流来。
嗯
在身后拖出长长的彗发，
是
身前头包了一个壮观的彗彗发在前面，彗尾在后头。
嗯哼，
绕太阳一圈，
是
跟着想办法走出太阳系的时候呢，又看到彗发彗尾逐渐消失，回到一颗彗核。
是，
就整个彗星的 in the making， 在制造的过程中，
嗯，
罗塞塔可以观察的。
对了，这个彗星哈
啊，
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大概多少时间？
哎呦，你这他要看他离太阳有多近。
嗯，
如果他接近太阳是靠得很近的话，他很早就会开始出现喷流了，热力。那如果绕得比较远的话，那还好。但是真正成了彗星绕出去有尾巴的时候，大概就是前后几个月吧。
嗯，前后几个月，
前后几个月。像我们以前看到，你说96年、97年的白虎彗星跟那个海尔波普彗星，
嗯，
那个有尾巴的时间，其实你看它出现一个小小的尾巴，过来绕了一出去也大半年的时间。
是，
呀。
好的，你刚刚说有三件重要的事，除了这个金星木星啦或者日食月食之外，罗塞塔跟黎明号，
是一个
黎明号，
对，一个罗塞塔，一个黎明号，
嗯，
还有一个叫新视野，
New Horizon，
yeah， 就我觉得这些太空先进国家还真的很认真的做罗塞塔号去看彗星，
对，
彗星是我们讲太阳系的决遗物质，
嗯，
最原始的物质，而 New Horizon 去看冥王星，
嗯哼，
古巴带了。
对，
那另外一个第三个黎明号，有人叫曙光号 ，Dawn 就是曙光或者是黎明了。
嗯、
黎明号他去看什么？他去看
小行
星里头最大的谷神星。
谷神星，谷就是五谷杂粮的谷。
对对，五谷丰登的谷神星啊。这个谷神星呢，是当年大春兄，我们以前有没有讲过怎么样找到小行星带的？
嗯哼，
可能还没有。它是一个有趣的数列，数列的意思是你写一个零，我们这样写一下零。3、6、12、24、你看得到规律吗？
好像都是三的倍数，
对，
中间还会有一个，
对，没有03、6、12、24，直接乘二，
哦，就是乘二，
就乘二，3×2=6，6
的，
然后把所有这些数字加四，就变成4、7、10、16，然后28这样想，
20+6+几？+4，那就28，
对，然后呢再除上10，
嗯，
也就是第一个是0.4，第二0.7，第三个1.0，
嗯，
第四个1.6，第五个2.8，
嗯，
再来5.2，
是，
很简单一个数列，加四除十，竟然可以预测太阳系里各行星的距离。
嗯哼，
0.4是水星，
是，
0.7是金星，1.0是地球，1.6是火星，
是，
5.2是木星，但是2.8那儿没有人。
没有星，
没有星，
嗯，
所以呢，在1790年的时候，那附近他们提出这个说法，所以天文学家努力开始在2.8那个范围去找。1801年终于找到了，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兹，那个皮亚兹不是念披萨，皮亚兹，
皮亚兹
找到以后兴奋一阵，可是又很难过，为什么？直径只有900公里，就是谷神星，
哦，
小行星里最大的那一颗。
那为什么只有它，而它又那么小呢？在大的那些像木星啊，那跟这个小这个硬质的这个行星之间，
对对，它
为什么
先找到了谷神星，觉得很失望，没有想到后来灶神星、鸟神星、鲲神星都找到了好多小天体，
他们是被打碎的吗？
对，一个是可能是打碎，一个是说它碎片从来没有结合在一起
啊，没来得及。好了，也就是说在胎死腹中，
对，
本来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行星的。
对，大家比较倾向于暴力的倾向，觉得打碎比较过瘾。其实呢，现在科学家研究发觉它应该是小碎片，从来没有机会形成在一起。为什么？木星
的重力影响，
重力加潮汐力的影响。
嗯哼，
木星先一步生成了，
是
旁边的小行星带里面完全没有机会
啊！
只要两个小碎片一靠近，木星潮汐力就把它扯开了。
这个听起来像是这种野兽世界里头的那种害其他的这个人的后代，其他的不能生成的，
活不下去了
啊！
对对对对对。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现场。
哎，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今年的热闹哈。
哎，
New Horizon 也可以谈一谈，七月份又有他的事儿了。
对 ，New Horizon 其实很过瘾的是，大家走了很久。我们记得在节目上
十几
讲了，对对，十几年了啊。那2006年。他出发的时候，冥王星当然还是行星嘛。
嗯、
那现在走到2015年了，
嗯，
超过了将近十年了啊。
嗯，
今年的7月14号，
是
这一个太空船新视野，我们不要叫它新地平线了，
嗯，真的新视野，
新视野太空船会在距离冥王星10000公里远的地方擦肩而过。
是，
我们可真不要觉得10000公里是太远的地方。
是，
可以想象冥王星如果把它当做30个 AU 的话，
嗯。
一个 AU 是1.5亿公里，
1.5亿公里，
30个 AU 就大概是45亿公里。
嗯哼，
45亿公里远的地方，它用1万公里的距离跟冥王星擦肩而过，
嗯，
那简直就贴着冥王星的鼻子前面过去了。
嗯哼，
那这会给我们传来第一手的冥王星跟它三个卫星的资料。那有三个卫星哎，
哎，
以前我们只以为是 Karen，
是
Karen 是冥河上的船夫、啊，
哎
，Karen。那现在后来又找到两个卫星了，那这一个太空船呢，距离我们48亿公里的时候探测了冥王星之后，
嗯，
那还有就是再往前走进到了古柏带，
嗯，
2020年之前，这总共5年的时间，它可以把古柏带里面好些其他的天体都拍了照送回来，
是，这就是从我们刚才讲的小行星带又到了另外一个小行星圈了，
嗯，对对对对，
是吧？好的，
对。
反正我们的节目呢，随时都还会继续的来追踪这些个天体啦，或者是卫星啦，
嗯、
或者是这些、
嗯、
探测的这些太空船哈，他们的动向的。
嗯，
接下来离子推进器如何推动太空船？
对，这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新的发展了。
嗯，
那这个离子推进器，我们其实想说，以前用的都是。固态燃料或者是液态燃料，
是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演讲，大专就你一听就不是科学工作者讲的，简直是文艺愤青讲的演讲、
哦、是吗？
对，我们在高雄的总图书馆，哎，那还真漂亮。
嗯，
高雄总图书馆特别，它是从上往下盖，不是从下往上盖的
啊、哦。
我们在这做演讲，题目叫《橙黄火焰中的美丽与哀愁》，
嗯、那是很文青。等一下，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从上往下盖。
哦，他是先把四，如果记得没错，那天馆长啊，他的总管馆长带着我从头到尾看，四边的柱子盖起来以后，他就可以往中间搭了。
嗯，
先搭上面，一路往下，7楼6楼、
哦、
这么往下盖。
所以柱子还是得从下往上。
柱子从下往下盖，但是它盖了以后呢，因为是用玻璃的
啊，
轻量的钢架的，
是，
所以它其实它的支撑都是很简单的钢棒。
嗯，
你在里面看不到那种90公分长、90公分宽的钢筋混凝土的柱子。
嗯嗯。
它的穿透性很好，
是，
也就是因为让它轻量，所以都是玻璃。我竟然在那天演讲完了以后，5点多，馆长带我逐层参观的时候，
嗯，
走到最上一层，看到一大堆人挤在栏杆边上，
嗯，
看落日，
啊、哦，
在高雄总图的楼上，竟然看得到海，看得到落日，
了不起！而且演讲一场就晒黑，
是啊，晒，
穿透性多强，是吧？
对对对。
好，那接离子推进器、
啊、还没讲，
你先讲。
那其实早年我们讲说固态燃料火箭喷出橙黄色的火焰，
对，
液态燃料就是太空梭啊，它本身结合那个巨大的橙色的燃料箱啊，
嗯，
里面是液态氢跟液态氧，
是，
那液态氢跟氧结合其实是水嘛，所以你看不到太多东西，
嗯，
但是呢离子推进器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它的概念很早50年代就开始有了啊，
嗯，
但是把电子送到推进器里面，那带电子是带负电的，
是，
然后撞击的惰性气体氙 xenon， 我们有氦氖氩氪氙氡，以前被惰性气体嘛、嗯。
对，有的时候是念氙氡啊，有的
对对氙，也有念氙。那撞了以后，它就是创造了一堆离子， 让这个氙或者氘啊，分裂成出来两个电子跟一个正电的离子。
嗯，
那正电的离子一旦进到电场，因为它有正有负的电场，那你这有带电荷的就会被朝相异电荷去拉。今天你是负电的离子，它就会被正电的电板电极拉。
嗯，
今天你是正电的离子，就会被负电吸引过去。
嗯，
正负相吸嘛。那就包含了很多孔洞电极，它大高速冲过去电极，那电极上面有好多洞，你就穿过那洞就射出去了。
嗯，
所以射到外面，你知道射出去以后，它就可以产生一股往前的推力。
我现在无法想象这个离子怎么会作用啊。
嗯，
但是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它的速度吗？
它的
它会特别快吗？
它其实是这样子，它要快也是要长时间的推动
啊，一点一点推，
一点一点推动。对对对，离子推进器的优点是长时间推动，
嗯，
缺点是推力很小，
嗯，
也就是说它总有一天等到你，它只能制造0.5牛顿的力量，零点一磅的力量，你手里拿着10个5块钱的新台币，新台币50元铜板，
嗯，
50元嘛，10个5元，就是这样子的重量是它能够提供的推力。
啊，那很小的，
很小，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反正太空里头有的是时间嘛，
嗯，
那它就可以极速可以到每小时30万公里左右。
每小时30万公里？
对，一般的太空梭的这种火箭，嗯，每小时28000公里。
是，
你能推到每小时3万公里就不错了。
每小时30万公里，意思就是光速的3600倍，
3600分之1。你光速是每秒钟30万公里是光速，
啊，
每秒钟，而且每小时30万公里。
对，那个我讲的倍是
慢
的，哦，
对对对，慢了3600倍，对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嗯，
没错。但是它的
但是已经很快了，
对，它是续航力跟最后的极速是超越了现在有的固态火箭
啊。
就如果能够，而且它能够长时间推动，持续运作48000小时，
是
长达5年半。
嗯，
那你知道在推动的过程中它只用了870公斤燃料，如果你用传统的话要达到这样子的速度，或者要能够推动到这样的情况，要10000公斤燃料。
是，
所以这样子你少带那么多燃料，太空船的重量就会轻很多，
这是原来燃料的1%了，是吧？
对，大真兄，就是你不但你本身的仪器很重是一个问题，
嗯，
你连燃料带的多寡都是一个考量。
是，
你知道燃料带的多不划算，因为你一边走一边烧，越来越轻，嗯，可是你燃料越来越少。
是，
所以像这样子烧的小，给你的力量就不错了，时间够长，嗯，就能推得很远。
是，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我们只剩下1分钟的时间，嗯，你看啊，我们看我们掌握时间的能力啊，嗯，一颗小行星会以3倍地月的距离飞掠地球，也就是在大概110几万公里以外。
大春兄，您不怕了？您这再比这个再惨烈的都经过了，
是吗？10000公里距离以外的都擦边球了嘛？
对，以前您不是看着地球到月球之间1/3的距离都经过地球旁边了，
有吗？对，
这是3倍地球月球的距离。
那这算新闻吗？
安娜，睡觉吧。
没有，我们还有20几秒钟。
不过我觉得真的今年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曙光号，嗯，尤其曙光号去看小行星第一次，还有呢 New Horizon 新视野号，
嗯，
另外不要忘了继续追随罗，
不要忘了我手边还有你出的书，你看我替你置入一下，有一本书叫恐龙蛋蛋恐龙，
对，就是我们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出版，是吧？
精彩的恐龙蛋的
这一次的展览，
展览的图录
很重
很重很精彩，很
好
看，好
像砖头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感谢你到现场，
谢谢谢谢。
下礼拜还来吗？
尽量。
你看这个记者啊，开完记者会才来，你看。